各位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人称孙真人的孙思邈先生，先讲一件民间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民俗，这个民俗呢就是。很多的人家呀，他们在吃完中药以后，一定把药渣子倒在家门口。这个传说从哪儿来呢？原来孙真人孙先生他曾经在他的替人治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救过两个非常特殊的动物。一个是龙，一个是虎，这样子的故事。今天就从孙先生治龙虎两个动物的这种传说开始讲起。孙思邈，他是出生的时间大约是西元500多年，有的书上认为是541年，有的书上认为是581年。那么他死于682年，那么这样子两个就差了40年，也就是说，有的书上说他是活了101岁，有的书上呢就说他活了141岁，就是这样而来。孙先生他是从小。就非常多病，那么他到了20岁的时候，他认为应该要学医或学道，这样子呢，让自己能够身体变得好一点。然后呢，当然他自己的思想里头也是想要救天下苍生。等到后来他真的做了一个名医的时候。那么有一天深夜里头，就突然听到雷声轰隆轰隆轰隆的响了，那么一下子就下了大雨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结果就突然的就有人到他家里来，这是深更半夜的时候，有人呢跑来了，然后呢敲敲门进来的时候，他一看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一个白衣秀士。那么当时天上面打着雷，闪着电，而且下着大雨。可是这个人进来的时候，竟然身上一点雨水也没有沾到。这个孙思邈就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而且看到这个人呢，面色又白里透红，看起来是非常的，算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么，可是呢，他却好像白里透红，这个红的却好像我从里头往外泛出了一种深红色的出来，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这有点像这个喉头啊憋了气、卡了气似的，所以就问：“哎，你是要来找我给你看病吗？”那么结果这个人他说：“对，我要找你给我看病，好吧，那就把脉吧。”这一把脉发现到却非常奇怪，他说这个脉呀，浮不浮，沉不沉，也不虚也不涩，根本不是人的脉呀。而且呢，就说就跟这个病人说，我觉得好像你这个病情呢，很奇怪，因为你这个脉摸起来就不像人的脉，因为它起如腾云驾雾，落如翻江倒海。就觉得很奇怪，你这种脉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人他就说：“哎呦，你真的可以猜到我的身份，那么你猜猜看吧。”他就说：“啊，体如腾云驾雾，落如翻江倒海，并且进来的时候又是就是打雷闪电，而且下大雨。那么我看你不是人，不是我们一般的人，你应该是龙王吧？”就这样子一下子猜到了。这个人呢，就 说，哎呀，真的了不得，你给我被你猜到了。那么这样子吧，我就告诉你我的病情是什么样子。结果他就跟他讲，我好几天以前啊，突然的就觉得饿得不得了。那么结果呢，没有办法，就随便拿着东西就吃啊吃，很囫囵吞的，一吃下去了以后，就卡在了我的这个食道里头。那卡到食道以后呢，现在东西下也不下，上也不下，上也不上。那这怎么办呢？我结果这几天我简直就等于说是活得非常的痛不欲生，只能够吃一点稀的啊，稀粥啊之类的东西，这样还能够吃得下去。那么他说，就请你救救我吧。孙思邈先生呢一想，这个东西很奇妙，那么就再好好的号了脉以后，就叫他的这个药童，就说你现在就帮我把弄点药过来。他跟这个龙王讲，你现在吃这个药啊，这个药呢，你不管它多难吃多好吃，你就要一口气把它全部喝下去。结果这个龙王呢，拿着这一大桶的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就觉得非常难过，整个的身体难过的必须要吐出来，就着这个桶子就砰，把东西所有的胃里的东西都吐在桶子里头，里头看到有一条蛇。原来这个龙王不知道怎么样而吞下了一条蛇，那么这个蛇呢，因为这个药而吐出来了。这个龙王就问孙思邈说，你到底给我吃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个蛇给弄出来呢？他说，很简单，你这个药啊，我只不过是用醋啊拌着蒜泥把它倒，就把这个蒜呢、倒了一大堆的蒜，然后呢用醋泡一泡，弄一弄让你喝，非常难吃。可是呢，因为这个东西下去以后，你肚子里头的这条蛇呀，它闻到这味儿，它都受不了，它只好把它给，只好从你的胃里面跑出来了。所以这一下子就把整个的这个东西都吐光了。那么然后呢，你现在你还有一些病情，这个呢，这个病情我必须给你扎针。结果拿了一支很长的针啊，就从他的这个顶心啊，就插下去，一扎扎了很深很深进去。这个龙王一下子痛得不得了，就现出龙的形状来了。现出龙形以后呢，那么这个孙思邈就跟他说，你现在呢，我把针取掉以后，你就必须赶快窜出墙缝而出去啊，他就出去了。这是第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当然这个是传说故事啊。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有一天呢，他在山上遇到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啊，就到了他面前以后，就趴下来，就好像人磕头一样，向他磕了几下。他就想，哎，莫非这个老虎也是要求我给他治病的嘛？可是老虎这是伤人的东西，那这我怎么能够随便的给他治病呢？就跟老虎说，你呀、我要是给你治了，你又去杀人，那这不行。这老虎就流着泪，一直磨蹭着孙思邈的身边，然后一直含着孙思邈的衣角，还然后呢又跟他磕头，就说，就好像说我要听你的话，你要给我救了的话就行。结果孙思邈呢就真的也替老虎治了这个病。那么给他治了病以后，他在给他治病的时候用了一个串铃儿啊，一个串铃子，然后呢就卡在这个老虎的嘴巴里面，然后他的手就可以伸进去把里面的不好的东西就拿出来了。那这个串铃呢，就是后世啊，有这个走方郎中啊，就是医生啊，走方郎中他都每个人都带着一个串铃，带着这个串铃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然后呢就可以告诉人家说，我这个医生来到了，请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治病。其实讲那个意思呢，也是这个串铃也是纪念孙思邈，他有这个串铃才可以治了老虎。那么所以以后的人就有这么一个串铃，在老残游记里头记载，老残他就是拿了个串铃在外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走方，那么这样子叫走方郎中，或者叫这个什么叫做林啊，就是这个草泽林医，就是说在外头走方的，拿这个铃铛的，在这里叮叮当当的这样子的一个医生啊。这个是后来的人都拿了这个东西。可是 这个老虎啊，因为被孙思邈救了以后，老虎感恩，就随时都跟在孙思邈的身边。随时跟在他身边呢，那么这样子他孙思邈到山上去采药啊什么的，老虎就可以帮助他背篓子。还有呢，老虎也在前面走的话呢，就其他的动物都不敢来这个伤害孙思邈，这样孙思邈就很方便，而且有的时候甚至于可以拿老虎当做坐骑。但是孙思邈到处去给人看病的时候，老虎还是跟着走。结果孙思邈这一下就想，不行啊，你我带着你走，人家都不敢，就人都不敢跟着我，不敢来找我给他看病了。这样子好了，我现在要去给人看病的话，你就在村口子等着我，等到哪一天，等到这个病人呢吃好了药以后呢，我这样叫他把这个药渣子倒在他门口，那么你再过来接我就行了。所以呢，以后啊，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呢，就流传到后来。所以所有的人家叫喝完了中药以后，一定把药渣子往地上一倒，那么这个就表示说现在喝完药了，病也应该好了。这是孙思邈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传奇。孙思邈当时啊，他在有的记载，他说在魏文帝的时候，那么想请他来这个在隋朝的隋文帝的时候，希望他能够到朝廷做官。可是孙思邈他说我不要，他说我现在不要做官，等50年以后有圣人出现，那个时候我才来辅佐明君。真的到了50年之后，已经到唐朝太宗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时间叫做贞观之治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孙思邈才到了朝廷做了几年的官。那么这是孙思邈最有意思的事情。孙思邈他在年纪比较大了以后，他就隐居到山上。他隐居到山上以后呢，在山上好好的研究道，研究医理。那么曾经写了一部书叫做备急千金药方，另外还有几本书，其中还有一部叫做千金秘方。他认为人之命有如千金啊，人的命贵如千金，就是说根本就是用千金也不能换的。这本书里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他认为做一个好的医生就必须像他所讲的那样去习业，是那样的去做人。所以他写了两篇，在这个备急千金药方里面写了两篇，是在这个书里头的最前面，就是卷一第一叫做大医习业，卷一的第二叫做大医精诚。大医习业这个里头提到的就是说，人啊，假如说要想当一个好的医生，必须把好多的书籍，例如这个张仲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常好的医生的书籍一定要读过。不但如此，黄帝内经、南经等等这些中医的古籍非常重要的几个书籍也一定要读过。不但如此，而且要对于道家武术就是山医命卜相，全部都要清清楚楚。山医命卜相里头的山跟医这个部分先不谈，谈到命卜相呢，就是我们后世所谓的算命啦、算卦啦，还有看相啦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都要知道，不但这些知道，对于中国古时候的道家的学术系统的阴阳五行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所谓的七曜天文，七曜天文就是天上的星星，还有呢天上的这种所有的一切道理都要清楚啊，要了解天之道理。天之道理呢是什么呢？就是五行阴阳，就是天有青赤黄白黑，天有这个五行的 木火土金水，那么人呢也有青赤黄白黑的，或者说肝心脾肺肾的这些脏，要跟这种天的道理呢是相通的，所以它对于中医很多的部分有所发明，尤其针灸也有非常非常的深透的非常透彻的了解，而且写出的书里头，在这部叫做《备急千金方》里头，曾经提出相当多的也概念，其中有一个影响后世非常重要的针灸理论，叫做阿是穴。所以阿是什么意思呢？阿是就是说摸到了一个痛点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要讲，对，我已经摸到了这个，你已经摸到了我这个穴道。例如说有一个病在这里疼痛，也许在这里疼痛呢，我就在这个附近或者其他地方来找，来摸它，摸摸摸摸到最痛的点呢，那么那个痛点就是相应于那个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道。那么病人当真正的被摸到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叫啊，是了啊，是了，就是有那么一个穴道，所以叫做阿是。阿就是形容那个声音，是就是说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阿是穴，阿是穴呢又叫做天印穴。什么叫天印呢？就是说有那个病，上面就会反映出那么一个穴道。那么后世人呢就一直以为痛点就是穴道，其实不对，痛的地方不是穴道，痛的地方的附近可能有一个压按下去更疼的点，那个点呢才叫做阿是穴。那么现在的人有的时候对于古书的理解程度可能比较不够的时候呢，就以为那个痛的那一个地方就是穴道，所以常常就在痛的地方或者摔伤了哪个地方痛，就在那个地方扎针，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例如我们讲有一个病情像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就是我们一般在中医学上俗称的叫做拔料痛。拔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几个穴道，叫做上料、次料、中料、下料，那么两边各有四个，那就叫做八个料，料就是骨头洞，所以拔料呢就是八个骨头洞。那么这里的疼痛，其实这八个骨头洞呢就是荐椎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些神经这样出来，那个神经呢叫做坐骨神经。坐骨神经是我们身上最长的神经，它呢一直通到脚底下去，所以叫整个坐骨神经。那么坐骨神经痛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非常难受的。那么拔料痛呢，我们常常可以在我们的手上面啊，在这个手啊，叫做腕骨的这个曲池的前方，这个地方有一个穴叫做三里，叫做手三里。手三里这个附近啊，它可以摸到一个非常痛的痛点。那这个痛点呢，我们现代人讲它叫做扭伤穴。其实假如说坐骨神经这里疼痛的话，这个扭伤穴压起来是非常的疼痛。那么这个扭伤穴是因为有病的时候它才出现的，所以又叫做天印穴，又叫做阿是穴。那么这个是这个阿是在这个备急千金药方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道。备急千金药方不但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穴道，而且他对于治病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治病，他认为女人的病为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女人是要带孩子的，所以呢他在这一部书里面一开始先讲刚才说的像大医看病啊、大医精神、大医习业等等之外呢，他对于治病一开始先讲治病的一些个方法之外，马上就开始接着讲妇科。妇科讲完了就讲婴儒科，婴儒科就是小儿科。他认为小孩呢是国家，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个名词，但是呢他认为小孩就是将来国家的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的基石吧，那么或者是基本吧。那么结果呢他说小孩重要，所以他在这部书里面的比较前边就讲小孩的病。但是讲小孩呢，小孩要被谁管呢？要被妈妈管，所以呢就妇科病放在这部书的最前方，然后才其他的病情。因此这部书啊 发其他过去所有的书之所未发者，就是其他的书呢一开始就讲内科病啊怎么样的，但是他的书里头一开始是讲妇科病，而且他不但精于内科、外科、妇科病、小孩科病，而且他对于五官科、对于眼科都非常的精到，所以这部书里面五官科、眼科也都在这部书里头有所记载。不但如此，并且他对于射生、食疗等等呢，他都有非常精到的见解，所以这部书里头食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养生的部分，例如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头提到过的像《黄帝杂记》，《黄帝杂记》这个记是忌口的忌，就是忌讳的忌，他说啊，人呐、应该要忌讳某些事情，例如他里头提到过，像是我们人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要刷牙漱口洗脸，然后呢把头发梳好，但是呢千万记住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都不准许说不好听的话，也就是说当他的心念是好的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才是好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说说出来的话都得要好话，都不可以说不好的话，并且呢他还讲人坐着的时候应该怎么坐，站着应该怎么站，然后呢对于什么事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都在这个黄帝杂记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例如要爬山啊，要什么东西，那么你也应该要怎么做，要例如要爬山之前你应该要对山里头的一些神灵要很尊敬，不能够到那上面去的时候随便乱说话，也许会得罪了山里头的一些神灵或者说什么，其实这也就是与什么呢，与我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一种生活习惯当中养成了一个没有坏意念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我觉得孙思邈在这方面倒是给我们相当多的启发，而且呢他在他的这个书里头还记载了很多以前的书里头没有记载的东西，例如他说有一些药物虽然说张仲景曾经提到过像黄连啊、白头翁啊这些东西可以治疗痢疾，可是呢他也说过像长山可以治疗疟疾，例如槟榔可以治疗绦虫病，绦虫就是一种长长的一种虫，是一种寄生虫，在我们的肠胃里头寄生的一种，它的身体呢是一条很长，然后一节一节，每一节都是一个阴阳，就是雄雌相在一起的一个体，然后呢每一节将来都可以变成很多很多的绦虫，所以染了绦虫病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呢假如断了一节的话呢，那这一节它也可以再生成为一个绦虫，这是一种非常讨厌的一种寄生虫。另外呢他也知道雄黄可以消毒，那么他因为以前的书里头都有记载，可是呢他的这书里面又对这些东西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那么写在这一部叫做《备急千金药方》里头，那么像这样子的一部书当然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一部书，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那么等到他死了以后，在死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某某某某时候可能就会走了，而且呢在死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脸面都仍然是这个保持着原来在生之时的一样的颜色。那么死亡了以后放入棺木的时候呢竟然的轻如纸就放进去，原来他已经假如说从道家修道的观点来看他已经师姐成仙羽化而走了。那么这个是孙思邈的一些传奇故事，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大家好，我 慧师，你好。
你好。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说大家晚结婚了、还是什么原因，怎么好像不孕症的例子特别多、
啊？哦，对啊，不孕症的例子是相当的多的，在我的门诊当中也相当，可以说不是少数。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啊，这么特别。
我想大概
以前比较少这种问题。
对，以前很少这个问题，像大概1950年代、1960年代那个时候几乎是只要结婚就生孩子。
对。
可是现在1990以后呢，就好难了。为什么这样子？其实讲也不是说真正的环境变迁了，而是我觉得我自己看观察的结果是。人呢、多半都想自己控制什么时候生第一胎，什么时候生第二胎，自己控制，自己当上帝。其实上帝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我们自己控制呢？啊，其实说起来，怀孕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相信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狗说：“哎，我结婚了，我会不会生小狗？”会不会？没有过。你家里面有个养只猫，他说：“哎，我结婚了，我要生小猫，但是我就不能生。”没有过，没有这种不孕症的问题。很简单，这是自然。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呢，多半不讲究自然了，尤其是这个工作做得太晚，还有呢娱乐事业又特别发达，例如卡拉 OK 啦，或者是酒廊啦，或者是什么逛百货公司，现在甚至于一两点还可以逛百货公司都有可能。
对啊。
那么这样子呢，他就无形之中就把他自然的这种感觉都没有了。例如狗，他在什么时候他才会去做像是这个性方面的接触呢？是当这只狗他觉得那只母狗已经发情了，他会去找他。当然人本来也有这种本能，但是这种本能他已经都忘掉了。为什么？他每天都留恋卡拉 OK 等等的时候，他忘了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回到家里面，他也呼呼大睡，这事情当然也就错过了嘛。或者说还有一点，他也是自己控制，所以说告诉你说，哎，医生讲啊，我下个礼拜三才排卵期，因为这唯物主义越来越这个是盛行的时候，大家就以为说一定要那个时间才能够生小孩。所以呢，他就以为说，哎，我下个礼拜三才说开始排卵期啊，今天不可以，这样的一样子的话，那他因为人为什么会想想看，其他动物他也是，他是在想那一件事情现在就得发生，可是呢，人不是，他说我是人为什么会顺着想呢？其实这也是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当中了，所以其实讲起来，假如说能够。把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改变一下子，例如说不要太晚，这个才回到家，工作时间短一点，而且不要一直只看电视啊，每个眼睛只看着个电视节目，或者是只看着这个这个什么只搞这个玩电脑等等，这样子的话呢，他的时间就会就是说他的感觉能力就会比较高一点，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哎，今天太太特别漂亮啊，或者什么这一类，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很自然的发生了。
对对，所以我看好像很多人哦，本来不孕，然后想尽办法都不能怀孕，结果出去玩了、玩一玩到国外玩不怎么、
他出国的时候没有电视可看，他也看不懂那个电视，所以他就比较更就容易怀孕。
对对，压力大也比较少。
哎，对对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不孕症这种事情还真的是。就像你说的，有时候顺其自然，搞不好它就好了。
是啊，本来如此。
对不对？好，很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
谢谢。